我陈牧师来，时间交给您了，
谢谢
啊。
嗯，谢谢。刚才念的经文呢，他说你们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就是说要懂得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早晨呢，如果我能够挑起你对圣经稍微一点点的兴趣，我已经很高兴了。那今天我们再来重复我以前跟你讲过的旧约的一些的东西，然后我们来看摩西五经里面的创世纪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OK， 所以你有圣经的话打开来看来看。那么呢，这个是复习一下，提醒一下你们以前学过的。 OK， 整本的旧约，整本的旧约也是要记得几个的号码，五十二，中间一个五，或者说中间一个五，前面十七，后面十七，十七五十七，这个就是整本的旧约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呢，哎呀很难啊，到底这个圣经怎么明白呢？所以呢没有兴趣去读圣经。现在稍微告诉你，旧约跟新约，新约是999，旧约是十七五十七。OK， 那么那个十七呢，前面的历史呢可以分作五十二，也可以分作593593。如果太多的话，你就只要记得17、17就可以了。所以旧约是怎么呢？17、5、17，中间的五卷的那个五呢，是我们的那个诗歌，用诗歌的题材写的几本，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那个就是那几卷了。圣经里面前面讲历史，后面也讲历史，先知书的历史，前面是讲历史，中间的诗歌呢，它就不是历史了，它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经验，一个人的经历。所以念这五卷的诗歌书的时候，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感觉到这个是人生比较贴近我们的感受的，所以念起来呢是在那个内心的经历里面可以体会的。前面跟后面的历史跟新知识，我们就觉得哎呀，很多很乱的东西，但是呢把它简化起来呢，前面有五卷的摩西五经，接下来呢就是历史，这个历史里面可以分被掳前的历史跟被掳后的历史。 OK， 所以这个是历史，后面这个呢是先知书，这五卷的大先知书，以赛亚开始，有五卷的大先知书，以赛亚开始的啊。那么后面这里呢有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大和小，因为这几卷五卷呢它写得很长，这个小的因为它很短啊，所以小先知书，那这个就是整本的旧约了。不难的 ，OK， 旧约不难的了，新约呢以后再跟你讲999。好，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圣经是这样，十七五十七，或者是593593，中间有一个五四个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从创世纪开始来看，创世纪容易读吗？相当容易的，我们知道它的大纲了之后呢，就很简单，很容易读的啦。创世纪跟整本的圣经来说，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启示的根源，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的启示的那个的根源根基。所以呢，圣经里面所有其他的启示呢，就全部都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启示的开始，也是那个的根基，所以它很重要。了解创世纪之后，慢慢的念下去其他的书卷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创世纪跟摩西五经，前面那五卷呢是摩西五经，
你看你的目录的时候，前面呢五卷的摩西五经是什么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前面呢五卷，前面呢五卷叫做摩西五经，由摩西写的五本的律法书。OK， 从创世纪开始，五卷的律法书。那么这个上帝圣经呢？他写呢，不是按年代来写的，不是按照年代来写的，他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有一个的信息给我们的，他有一个启示的信息给我们的。OK， 那么呢，他这个创世纪呢，跟摩西五经，他有一个程序，这个的程序描写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比如说吧，我们一想到创世纪，我们就想到亚当犯罪了。而创世纪我们是说犯罪，出埃及记救赎，有那个门框上面有涂了血，他们就蒙救赎。所以呢，利未记里面有好多那个献祭的东西，立位记好多，献这个祭，献那个祭，要这个要这样，那个要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它很麻烦。但是呢，立位记讲我们与神交通，那些献祭是跟神交通，祷告啦，献祭啦等等啦。民数记呢，在旷野里面兜兜转，上帝的引导。然后生命记，上次我跟你们说，生命记是他到了终点了，到了迦南地了。家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了。 OK， 那么这一个呢，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正在描写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的经历，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一个的经历。创世纪跟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那么这个罪上帝怎么样帮我们解决呢？就用羔羊的宝血给我们救赎，所以呢，我们就蒙救赎了。蒙了救赎之后，我们得救了之后，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他交通，常常有祷告，有灵修，有读经等等，那个就是跟上帝的交通。然后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地上的生活，有上帝的引导。上帝一直的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走走天路，走地上的路，一直走到我们到了终点。这个终点可以说是我们将来见主面啊，或者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他流奶隐秘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恩典。OK， 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从一个罪人得蒙救赎。来到利未记，跟神交通、祷告、敬拜这一类、啊、然后呢，民数记还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到最后达到了终点。后面达到终点，上次我跟你们讲过，生命记是按照上帝的信实，我们才能够、在地上蒙保守，达到他的那个终点。他强调上帝的信实。OK， 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主权，今天我要跟大家强调多一点上帝的主权。等一下我们来再来看，我们人很强调人权，现在很多很注重人权，每个人都有权，小孩子都有权，女权、男权，现在连动物都有权，不要伤到他的权。但是呢，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创造等等里面显出上帝的。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主权。等下再说，在创造以上帝的拣选那个地方呢，他有他的主权，我们不可以过问的。然后呢，出埃及记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他的救赎，他的释放，上帝能力，有那个能力拯救我们从罪里面的释放。利未记讲上帝的圣洁，我们来亲近上帝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分别为圣，他 他要求我们保持圣洁才能够来亲近他。然后民数记讲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同时他是一个审判的上帝，因为他是圣洁的主，因为他是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向我们要求，在他的严厉的要求里面，犯罪他就刑罚我们，犯罪他就刑纪律。所以有恩慈有恩典的上帝，但是同时他也会审判我们。 OK， 然后申命记就讲到上帝的信实，他的操练跟他的引导。好，创世纪刚才是跟摩西五经的关系，但是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跟启示录又有什么关系呢？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创世纪证明圣经是人背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的启示是全背的，完整的，不能加也不能减的，不需要加也不可以减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在创世之前，世上也没有什么在启示录之后。创世纪之前还有什么东西呢？除了上帝自己的存在之外，没有其他东西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给我们的启示可以看到，上帝他没有开始，在创世纪之前我们什么都没有，启示录之后呢，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天上了，一切结束了。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什么是什么说呢？
起初神
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为什么他不说起初呢？太初跟起初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中国人英文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中文好厉害，中文好厉害，他了解约翰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起初有道，因为那个道是讲耶稣基督的存在，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已经存在，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存在，一切没有造之前他已经存在，所以他不讲起初有道。起初有道呢，那个道是被造的，他以前不在，现在开始的叫做起初。太初呢，太初厉害了，我们中文的太初太厉害了，它是在一切的起初之前的起初。那你想了，一切的起初之前它已经存在，所以有人就说，好了，我算到第一个起初，第一个起初，我不管你去想到多远多远多远的第一个起初，第一个起初之前的起初，道已经存在，耶稣基督老早已经存在，他没有开始的，他没有开始的。 OK，那个地方呢，原文里面他没有定冠词的， In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没有定冠词的，道的存在是没有开始的。 OK， 所以世界上在创世之前有什么东西吗？除了上帝存在没有其他东西了。启示录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了，这个历史完了，我们都在天上了，我们盼望那一天的来到。万物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创世纪。万物要怎么样结束呢？在启示录。所以创世纪第一本书告诉我们万物是怎么样开始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结束，我们在中间，我们现在的存在是在起初到最后结束完结。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单单看着，哎呀，今天今天今天， 以前是怎么样的，后来又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是想人生，我们这个人生70年80年、年轻的人就没有怎么样去考虑，但是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就想这70-80年在地上做什么的，70-80年在这个地上的历史里面是一点还是什么的怎么样呢？其实一点都没有，就是那一点点，好像那个灰尘这样的一点，在历史里面我们就是那么的不重要。但是呢，上帝看顾我们，上帝还是爱我们。所以呢，万物的开始是在创世纪，万物的结束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思想我们怎样开始的，我们将来又怎么样结束，我们怎么样结束，很快的，很快就到的了，我们怎么样结束。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怎么样结束，但是我们这个人怎么结束呢？还有啊，读创世纪，读创世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的开始是起初神。创世纪怎么结束的呢？如果你打开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一边说约瑟死了，他们把他的身体收敛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创世纪的开始是讲人和世界一切的开始，创世纪的结束，这个伟大的一本书的结束，他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人，他叫做约瑟。他的结束是怎么样的呢？这一本书给我们的启示的结束是告诉我们约瑟死了。这个伟大的约瑟到最后他的结果就是死了，他的身体停在棺材里面，放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所以这本书给我们一个的启示，就是说我不管你多么伟大，人到了最后剩下来的就是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很好玩哦，很好玩哦。起初神开始的时候，上帝，他全能的上帝，他给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我们有时候觉得人多么的伟大，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多么的伟大，但是神一开始就是说起初神由他开始，他是我们开始的源头。人停在埃及完了，上帝还没有完，上帝不会完。哦，好玩啊。好，创世纪跟启示录来相比的话有什么东西呢？有生命树。启示录和创世纪前最后一本书跟前面第一本书我们都有看到，有生命树，有河流，有幸福，神与人同行。创世纪有神与人同行，但是启示录也有神与人同行。所以从开始到结束，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了。天堂有同样的属灵的模范，神从来没有收回伊甸园的那个的理想。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那个伊甸园，把人放在那个地方，本来是很理想的，他要人在那里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人犯罪了之后，上帝把人赶出去了，因为人的罪破坏了那个伊甸园的圣洁。但是呢，上帝的理想没有改变，上帝的计划没有破灭，上帝的计划跟理想从来都不受影响。因为到了最后，我们看到最后最后那个地方呢，上帝把伊甸园的那个理想完全的现实化，更加美，更加好。所以伊甸园的美丽，上帝的理想好像被破坏了，好像上帝失败了。其实不是 上帝很聪明的，到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伊甸园的理想照样事情出来，而且更美。创世纪跟启示录，创世纪伊甸园被关闭了，来到启示录，天国重新开放，伊甸园重新开放，而且更美更好。创世纪讲人犯罪失落了，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里面再一次得救我们。创世纪讲人被咒诅，启示录告诉我们咒诅除去了，将来在上帝的面前咒诅除去了。人因为亚当失去生命树，但是来到启示录要给我们另外一棵的生命树。创世纪有悲哀跟死亡，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创世纪那本书的结束是约瑟死了，停在他的棺材，停在埃及，但是呢，在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将来我们到上帝那里去，永远的活在他的面前。创世纪告诉我们罪污玷污了伊甸园，启示录告诉我们凡不洁净的行那可憎虚妄的事的总不能够进到那个城里面，因为那个是圣洁美丽的城。亚当失去了管理的能力，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跟上帝一起做王，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管理一切。亚当失去了他管理的能力，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应该管理一切的，但是因为犯罪失去了那个能力。启示录告诉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我们将来管理一切，重回创世纪那个的管理。神不再与人同行，创世纪最后那边说神要与人不单单同行，而且是同住，我们跟上帝永远在一起。将来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跟神同住，罪因着那个蛇的引诱罪得胜了。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羔羊得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羔羊得胜了。创世纪说神不再与人同行了，因为人犯罪不听话把亚当赶出去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说他跟我们在一起，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创世纪的时候把人赶出去因为犯罪，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会跟我们同住。所以从过去的我们在看前面启示录的时候，上帝的计划是多么的奇妙。所以创世纪显示了神应许要来的救赎和救恩，启示录说到他最后荣耀的完成。创世纪一切破坏了，来到我们今天罪恶的影响，我们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麻烦，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了解。去到启示录荣耀的完成，上帝的计划荣耀的完成，而你我有份在其中。上帝的计划的完成，荣耀的完成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跟他有份，我们可以享受得到的。创世纪给人家希望，启示录完成那个的希望。来到启示录，来到将来，我们那个不单单是一个希望，而是那个希望的成就完全，多么的美丽。所以创世纪是圣经的基石，启示录是那个房角石。所以创世纪跟启示录的关系多么的奇妙，所以这本圣经啊多么的奇妙，从创世纪一直念到启示录，我们看见上帝的奇妙，上帝的计划，上帝跟人的那个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好了，再回来创世纪。哎，创世纪很难念的，对不对？里面很多东西啊，简单告诉你四个事情跟四个人物够了。创世纪你只要记得它有四件重要的事情跟四个人物，就是整本创世纪了。 OK，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创造，人的堕落，有洪水，然后巴别塔，四样东西就够了，记起来 下次我来考试，四样东西是什么？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这四样就是第一到第十一章创世纪。所以用这个去念创世纪，好，里面有四件事情发生：一、创造、堕落、有洪水，然后呢有巴别塔，四个重要的人物。从第十二章开始呢，就讲四个人的生平，这四个人的经历，这四个人的经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些名字我们都很熟的，圣经常常提，旧约常常提这四个人的，在创世纪里面发生了。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OK， 整部的创世纪就是围绕着这四件的事情跟这四个重要的人物这样的展现出去的。整本圣经上帝的计划就是按照这四件事情跟这四个人这样的发展出去的。所以创世纪的重点在于这四件事情跟四个人，而上帝的启示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能够记住这四个人跟四件这事情呢，你就发现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这个地方发挥出去的。上帝的启示基于这四件事情跟四个重要的人物。 OK， 清楚吗？明白了吗？好，下次来考试咯。创世纪的重点在哪里？四件的事情，四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呢，你回去念创世纪，念创世纪的时候呢，就记得哦，从一章到十一章，它的重点在于四件的事情。OK， 然后它的计划，另外呢，还有四个重要的人物，那就可以了。所以陈设在我们眼前的真理也是百学之母，是解释历史的关键，与神相交的门径，也是研读圣经的要诀。这个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得到它了，它的真理百学之母，解释历史的关键，与神相交的门径，也是研读圣经的要诀。而创世纪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神的绝对主权。创世纪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如果你问说创世纪里面四件事情四个人物，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从这四个人跟这四件的事情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绝对的主权。我们很少去了解，我们很少去注意上帝的主权。所谓什么是上帝的主权，尤其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讲人权，人权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忽略了上帝的主权。尤其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上帝的主权我们要把它彰显出来。我们太过把社会的人权带进教会来的话，那就麻烦了。我们要附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门徒，在教会里面要彰显上帝的主权。不要忘记了，人有人的权，但是这个人权也是上帝所给的，不要太过的高举人权。北美的社会特别注重，特别高举人权，连小孩子都有小孩子的权， 不要随便去动它。小孩子的权好大，连动物都有动物的权，连树现在我发现他们都有他那个权，你把它砍下来你就糟糕了，树都不能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北美，我们太过注重人权的时候，来到教会一直在强调我有我的权利，所以呢就讲话啦什么东西啦，我们有我们的权，忘记了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神权，神权。 OK， 那我们再来看在创造里面，这里四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说创世纪有四件重要的事情了。在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的主权，他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神永恒的先决权，他要怎么样创造他就怎么样做。堕落，神对人类试验他的主权，为什么要放一棵树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给蛇去引诱他，为什么人上帝要去引诱他们犯罪呢？不要问太多，这个是上帝的权利，他的在道德方面他的权利不可以多问。洪水，神借着历史审判来显出他的主权，他治法的严厉，为什么上帝这么严厉，他有他的主权。巴别塔把人分散了，到现在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人要有各种的言语不能交通，把人分散了，因为他们讲的话都不同。这个讲到神统管的主权，所以今天我们就很麻烦了，你讲广东话他讲国语，他讲福建话什么，我们面对了都讲不通，单单国语又是不同的国语，你们的是国内的国语，有北方的国语，还有南方的国语，东方国语，我的是马来西亚国语，还好你们会听，为什么会这样啊？不要问这么多，上帝有他的主权去分散。我们去到启示录之后我们就明白了，而且你从创世纪慢慢的一直念下来一直看的时候越来越清楚，你看见上帝的旨意是原来是这样的。盼望我们早点到天父那里去，早点结束这个世界，我们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原来上帝在他的主权底下他有权利去做这事情。那么在除了四件事情还有四个重要的人对不对，还有四个人，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他，为什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而且上帝呼召他到乌尔去，这个是上帝的权利，上帝的主权。以撒，神拣选的主权，他超自然的诞生。以撒是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上帝给他有超自然的诞生，将来有他的心意在他的身上。雅各，神拣选的主权，超自然的看顾。雅各遇到好多的东西，很多人要杀他，他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一直的保护他，在各种的事情里面上帝常常保护他，上帝超自然的看顾。然后呢，约瑟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神管理，神超自然的管理。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会发现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他主权里面的特别的护照，他给我们得救蒙恩典，上帝护照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护照的，我们也是他所护照的，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新生命，他重生我们，这个是他的主权，上帝的怜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上帝的看顾，我们不是每天都经历上帝给我们的看顾吗？然后神管理我们，好像约瑟这样，神管理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他行纪律，上帝管理我们。所以上帝在创世纪里面其实不单单是历史，他也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属灵的经历，上帝呼召我们重生我们看顾我们一直到见他的面，神管理我们在超自然的管理里面，奇妙啊。好了， 我们讲主权主权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公平，上帝的主权没有理由，上帝太过的没有爱心，没有怜悯。但是不要忘记一样东西，尤其我们受上帝的纪律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没有爱心，上帝的主权是恩典跟权力一起用的，不是霸权。因为神的主权跟他的属性是相关联的，上帝的属性里面，上帝是有慈爱、怜悯、信实跟智慧的。上帝的主权的应用不能够违反他自己的属性，因此呢，我们说上帝的主权施行的时候，他也有爱。上帝的主权施行的时候，他也有爱。虽然神主管控制一切，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但是他的形式是以公义慈爱为根基，因此他给我们的刑罚，他给我们的纪律，他的要求要我们申诫等等，他是以他的公义跟慈爱为根基。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上一堂我不是告诉你们吗，上帝刑罚我们的时候是出于他的爱，上帝施行他的纪律也是出于他的爱。所以旧约的律法是出于爱心而给我们的，我们也要以爱心来回应上帝的律法，我们要以爱心来回应他的主权。为什么上帝要有这么多的限制，我们要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一个？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有他的主权，但是在他的主权里面，他不会违反他的信实、慈爱、恩典跟怜悯。所以上帝还是永远的爱我们、照顾我们的。不要觉得上帝刑罚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没有爱心。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将来会继续看下面一本书，出埃及记等等，一直看到启示录，盼望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看完启示录，如果他来了，我们就不必再看下去了，一切都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一本带出这么伟大的信息的一本书，没有其他的书给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主权、上帝从创世开始一直到将来世界末了的上帝的计划，没有一本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这本书是最伟大的，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去念。我们常常说我们应该读圣经，我们要爱圣经，我们要信这本的圣经。如果我们爱这本的圣经，我们要喜欢，要知道这本的圣经，一定要去了解它，尤其它里面有这么伟大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圣经的话，我们必定要研究。所以我心里面一个人的负担就是盼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要多一点的了解这本圣经，对这本圣经多一点的兴趣，然后花一点时间去念它，去研究它，多看一点其他的书来研究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一本这么伟大的书放在我们手上，我们不去念，那就可惜了。我们如果爱这本的圣经，我们研究了之后，我们就要去默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知道这本圣经了，在我们默想去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从上帝那里得到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更多的了解。我们常常问上帝的旨意，我们常常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那个事情发生，其实解释的为什么都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我们了解了圣经，我们默想圣经，我们就能够持守圣经给我们的真理，行完我们在地上基督徒的路程，一直到见主面。所以我们多一点的研究，多一点的默想。有人问牧师说，我们可以默想吗？可以冥想吗？好多人在做你的默想，我们说默想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一点一样东西， 你的默想的内容是圣经，默想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这没问题了。不要随便默想，不要乱默想。默想最主要的是默想圣经神的话语，默想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你就没问题了。默想如果乱来的话，邪灵跑到你心里面去，不要给邪灵开一个门。要避免的话，就是要默想上帝的话语，默想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样的话，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可以像保罗这样说，那个路我已经走过了，那个仗已经打过了，我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将来你年纪大了，老了，将要离开的时候，你能够讲这句话，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道你要先知道明白，放在心里面去守着，你到那个时候才能够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而你不是单单守着一节的经文呢，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是这里一节那里一节的经文，不要单单守一节，要把圣经整本的圣经多一点的去了解它，多一点的去守着它，知道我们见主面。所以今天如果你对这个摩西五经创世纪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有兴趣，回去看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已经很高兴了，我已经满意了。那结束之前再来摩西五经创世纪的主要的那个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世间的事情，这世间事情是什么？创造、堕落、洪水、巴比塔。四个人，这四个人物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摩西五经你懂了，创世纪你更加懂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你给我们的启示写在这本圣经里面，从世界的开始直到历史的结束，你是上帝，起初你已经存在，以后你也永远在。这个世界过去之后，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存到永永远远。你给我们的启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看到你自己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存着顺服的心去领受，在你的面前做你的儿女，在地上完成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你留下这本圣经给我们，叫我们用心去研究，用圣灵教导我们，用圣灵指示我们进到你的真理里面，多一点了解你，多一点认识你。谢谢你，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陈牧师带来的美好信息，然后我们马上请黑门来用诗歌来回应一下。
想将来有时间的话跟你们来一个圣经难题解答。圣经里面有好多的难题，我们常常会问的，不知道怎么答的将来有机会。那现在对摩西五经创世纪有没有什么问题？
巴别塔还有一个就叫通天塔，
圣经里面叫它巴别塔。巴别塔的事情除了圣经记载之外，其实 这些好像洪水啦跟巴别塔，除了圣经的记载之外，在历史里面其他的文献 也有记载的，所以这也就是证明说那个圣经的准确性的。OK， 通天塔是在 哪里念到的？一些书本里面是吗？呀、yeah, ，通天塔。OK， 好，交给你了，把圣经讲完。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嗯，好，诗歌本第106首啊，大家找到哈、啊，诗歌本。啊，神的道路 ，God's Way。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啊，这首歌呢，很鼓励我们，啊，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主权，啊，感谢神。刚才我跟那个孩子们说，啊，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呢？他们讲出很多的理由哈，啊，第一点就是什么？第一点就是吹牛啊啊，觉得自己哇，我别人都跌倒，我们不会跌倒啊，很厉害啊。然后再就第一个就是他要耶稣说你要赶快跑，他不跑。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要祷告，要警醒啊。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悔改。彼得跌倒之后悔改，是不是？犹大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真的很难。神有美意在当中，我们有时候不顺服，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鼓励我们哈。
神的道路大过人的路，神的意念过人的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立大地的根基，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神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在他的心里，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
大家请坐。